别报可能会结恶缘，但是你这个沙子蚂蚁的业不足以让你到善恶道去，因为它不是一个罪业，它不能够影响你的总报。就算你一生当中开车开了30年，压死的几万只蚂蚁，你都不会因为这样到善恶道去，不会，因为它不能构成罪业。但是你刻意的去杀死一只蚂蚁，只有一只哦，那就有可能让你到善恶道去，因为你有犯罪动机，就构成罪业。所以所有的业一定要从内心来推动。所以我们从心灵的世界的观察，我们会知道我们在看事情，一般学佛人他看事情跟一般人就不一样。我们看一般人看事情看到这个人跟这件事情怎么怎么的，会看到事情的本身。我们学佛人会看到这个事情背后那个心态，那是根本。你看我们有时候读历史，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事情变化的过程当中，那个人的背后心态是什么，那是根本，那是造业的根本。有一天这个有一个高级的政府官员去参访印光大师，印光大师请他们坐下，侍者呢端上一杯的白开水。那么这个政府官员他喝了半杯以后他跟印光大师去请法，请完以后临走的时候就把这个半杯开水就倒到地上。印光大师就呵斥他说，你有多大福报这样的一个糟蹋。后来那个官员他那个善根深厚，他就把这个事情写出来，公布出来，写在报纸上忏悔。我们今天看事情我们看到的他把这个半杯的水倒掉，那半杯的水其实半杯水没什么嘛，对不对？但是印光道士他是怎么，他看到他这个造业的过程，他的背后那个轻慢的心，对物质那种轻慢糟蹋的心，他是喝着那个心，不是说那事情的本身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造业过程当中最重要是那个心念。你看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公案很特别，他的公案的大意是说有一个老比丘，一个阿罗汉，他带一个小沙弥在山中修学。这个沙弥是做阿罗汉的侍者。那么这个老比丘他本身呢，他只有禅定他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经常入定。那么入定的时候呢，就有这个龙王来跟他请法。龙王听的法非常欢喜那么有一天龙王就跟这个阿罗汉说你是不是哪一天入定以后来我的龙宫来跟我应供一下，我来供养你。那么阿罗汉就答应了。所以阿罗汉有时候他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就没有在寺庙吃了，他就入定就到了龙宫去应供。那么这个阿罗汉这个到龙宫应供回来以后，就把这个钵就拿给这个小沙弥去洗。有一天他这个钵的饭没有吃完，留下一颗白米。这个沙弥就媳妇就把这个米拿起来吃，哎呀，这个米怎么这么香这不是人间的米他心里想，我师父到底去哪里应供了？他就想要跟他师父去看看。那么他师父去应供的时候，就坐到一个禅椅上然后一入定的时候就整个人就叫用这个神足通就飞过去了。那么这个时候这小沙弥要知道他师父又今天不在这边吃饭他就事先就躲在这个禅椅的下面。就他师父以神足通飞到那个龙宫的时候他就跑出来了，说你怎么过来的？我说我躲在下面跟你过来那来了就好吧，那就一直应供了。那么这个小沙弥他就在龙宫，当然龙王是这个阿罗汉的皈依弟子对他师父是很殷勤招待。那么这个小沙弥在龙宫龙王吃饭的时候吃到这么好的饭菜，又看到龙女这么样的美貌就起了贪心。那么这一次应供回来以后这小沙弥就很用功他以前做什么修行都是很懈怠，他立定志向，我来生一定要变成一个龙王。 当然以佛教来说，这是发起一个邪念，但是诸位要知道，你不要忽略心灵的力量。我们的内心世界要决定做什么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就会有变化。那么这样的一个小沙弥立定这个志向以后，哎呦，他早上很早起来开始拜佛啊，加行啊，持咒啊。那么位于这个常住的坐士也特别的静静，因为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心里不可思议，心力会带动你的身业跟口业。那么他每天努力的持戒，努力的布施，努力的念佛持咒，积极广大的资粮，为了什么？早一点让龙王的报业报成熟。后来有一天啊，他这个小沙弥在佛堂经行的时候啊，他看到他的身体开始出水，产生水气，他就知道他龙王的业成熟了。果然这几年的加行没有白费，他就披着袈裟就跑到那个之前去应供那个龙宫里面了、啊，就从大海里面跳下去就死掉。死掉以后，因为他积极一个广大的善业，善业有什么好处呢？会让一个人满愿，会满你的愿，会让你心想事成。那么因为他花的是一个邪愿变成龙王，所以他一死掉以后马上变成一个非常大的龙王。他就马上跑到他过去那个龙宫当中啊，把旧的龙王杀死了，就自己做一个新的龙王。这个经典上有记载。我们今天开始产生一个疑惑，为什么有些人布施持戒以后变成了一个圣道，升天上去变成尊贵身，或者成为出国二国三国四国？有些人修行以后变成一个卑贱的龙王，为什么？同样的法门为什么会创造这么多结果呢？因为他的内心不一样，心念的邪正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动身花以毒为罪，盈满人遭业力钱。我们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们很在乎啊所修的法哦，你修什么法门，什么是妙法，什么是最殊胜的法，会注意外面的法。但是你读了《法华经》，你会觉得啊，外面的法是个工具，那一念心是最重要的。你那个心啊，是法的根本，心为业主，心为法主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修行第一件事情呢、啊，先端正其心。你要把你的心动端正，你要有正确的愿望，要不然你就变这个小沙弥一样，变成龙王。你看他还照着杀业，把这个老龙王杀死了。而且龙宫里面的龙王虽然有广大的福报，但是他也有一些罪报。你看他鳞片里面经常会有虫去咬他，他经常会有大鹏金翅鸟，那个翅膀啊一震动啊，就把这个水拨开来啊，会把这个龙王吃掉，他还是有恐惧的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小沙弥在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没有端正他的信念，结果佛法对他变成伤害。我们讲提甘露变成毒药，本来佛法是解脱的，这个修到最后变成一个龙王，还造了杀罪。这个不是佛法错误，是他那个修行那念心错误。好，所以这个心灵的力量是很大的。第一个，它变现了你的果报；第二个，它又开始造业，它利用这个果报又去造业。心是造业的根本。那么我们内心是怎么造业的呢？我们看看第三段，说为什么这个小沙弥他就会造出这么大的一个业出来呢？啊，事出必有因。我们的第六意识在任何的行为造业的时候啊，它是经过五个阶段的啊，唯识学有五个的。第一个触，第六意识它必须有一些外境的刺激，要有外境的接触，这个触就是接触啊。那么接触以后，它会产生一个作意，这个作意啊，就是警觉的意识，它就开始产生，突然间开始专注了。本来他这个第六意识是很散漫的，我们一个人的第六意识不可能保持警觉状态，不太可能，不可能 有人经常保持坐意的，这很累的哈。但是他有特殊的进刺激以后，他开始警觉了，振作精神。那么警觉以后产生感受，他会去先去感受，这是一种快乐的感受或者痛苦的感受，会有接触的感受。然后下一个最重要的，产生很多的想法。这个想法呢，就是构成我们善恶心念的根本。因为这个想法有正确的想法跟错误的想法。你看我们今天一再在三界里面流转次数太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三界产生错误的想法，我们一再认为三界的五蕴是美妙快乐的，所以我们会一再一再的去在这个地方造业。我们一个人啊，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找到，你很难去改变自己。就是说他会造业，问题不是在他身体跟他的嘴巴，而是他的思想有问题，他那个想有问题。好，所以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到，你要端正你的想法，最后思，这个思就是一种意志力，你开始要去实践的意志力，你要把你的想法变成行动，这叫思。那么到了思的下面就是一种欲望，你开始要有这样的希望，有希望以后就会带动你的行为。所以在我们心念的构成当中呢，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潜能是什么？诸位知道吗？就是你的想象力。我们生命当中能够产生很大的改变的，就是你的想象力。看你怎么想，你的生命就怎么变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榴莲，榴莲跟你的关系会怎么样？你怎么知道你跟榴莲的关系呢？你想到榴莲，你会产生怎么样的想象？你跟他触、坐、意、受、想、思，你想到榴莲的时候，你想哦，这个榴莲不错哦，味道很甜美哦。我保证你会对它产生一种想要得到的欲望，你未来生命当中乃至你的来生会经常会跟它接触，会相互作用。如果你今天想到榴莲，你说哎，这个榴莲味道太臭，你产生这样的想象啊，你跟榴莲的姻缘就断掉了，你不可能再碰到它，即使你在你的面前，你也当面错过。好，我现在再问一个问题，你想到出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如果你想到出家，你说哦，出家是很寂寞孤单哎，我看你今生不可能出家，你来生也不可能出家。其实我们从你的内心世界就可以探讨你的未来，你就不用神通了。如果你今天对出家产生美好的想象，哦，出家不错哦，很清净哦，很清净安乐，即使你今生不可能出家，你来生就非常有希望出家，因为你的生命的灵动往那个地方走了嘛，你对它产生美好的想象嘛。所以诸位要知道，你不要忽略你对事情的想象，因为你整个生命的推动，说他为什么会造这个业，你为什么会造这个业，因为你们对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想象。我们一个人当中最大的潜力就是你的想象力，这个叫做思想。其实从唯识说应该是想思啊，先有想才有思，但是我们习惯讲思想。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啊，最有代表的两个，一个是什么？儒家思想，一个老庄思想，这两个就是代表我们一个民族性的一个。你看美国人他造业是这个方向造业，我们中国人造业是这样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思想形态不同。我们讲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根本思想就是呢，这个克己复礼，安守本分。 孔子认为说啊，人生出来是不平等，他同意，人不可能平等啊，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业力，有些人做这个工作，有些人在那个工作，那么重要怎么样呢？从儒家的思想认为，你第一个你要找到你的定位，就是人一定要找到你的定位，你到底在这个生命当中你扮演什么角色，然后你把你这个角色扮演好，叫克己复礼，安守本分。你看这个子路，子路他本来是在山中一个野人啊，虽然很有正义感，但他毕竟是个野人。子路遇到孔夫子以后，他问孔夫子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是教导大家要遵守礼节。子路说这个礼节没有用啊，我们心底善良就好了。他举一个例子啊，子路说啊，南山有竹，斩而射之啊，入于皮革。说这个南山有一个竹子啊，它那个竹子很长啊，又细又长，很直啊，你把它斩断以后直接射啊，就能够把这个皮革射进去啊，也不要修饰的。孔夫子说啊，没有错啊，这个竹子很直，但是如果你刮而已之，触而敌礼之，其入不以深乎？如果你把这个竹子前面削尖一点，后面再加上羽毛，那你不是射得更深入吗？就是说你心地善良，如果你再加上遵守礼节，那不是更好吗？哎，子路想，哎，有道理哦，他就开始做孔夫子的弟子，后来就跟孔夫子协礼。你看哈，子路这么一个放荡不羁的野人，结果被孔夫子啊，这样思想改造到什么情况呢？我举一个例子，诸位都知道。子路后来啊，为某一个士大夫做他的家臣。有一次他的家臣遇到危险，他出面来救他的，他的主子遇到危险，他身为家臣啊，挺身相救，被三个武士围杀。但那个时候子路已经将近六十岁了，五十几岁，结果被那个三个武士杀死在地上。子路临死之前啊，讲出一句非常令人感动的话，他说啊，君子死冠不免。他说一个君子啊，在死亡的时候啊，我的帽子不能戴歪哦啊，所以他临死之前把掉在地上的帽子捡起来，然后端正其帽，安然而死。子路刚开始的生命体啊，是一个你根本是没什么章法，做什么事没什么章法，但是接受孔子的思想陶冶以后，他变成一个君子死冠不免，连死之前啊，在这么散乱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把帽子戴起来。我们要临终有这样的正念呢，那就是往生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儒家思想它是教导一个人遵守本分，但是你看老庄思想完全不同。老庄的思想啊，是崇尚自然之道，他认为说啊，天道是不可以违背的，什么遵守礼节的都是多余的。他说啊，天道有常啊，不应遥存，不应结网。说天行的道理啊，是自然的，春夏秋冬有它一定的规则，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尧，是一个圣君圣明的君主哦，这个天道就存在，也不会因为你是一个纣桀，天道就消失掉了。天道的力量是伟大的，我们应该顺从自然，无为而治。老庄思想最有代表是庄子。你看庄子有一天他在湖中钓鱼，那么这个楚国的国君啊，要请他去做宰相，派了两个士大夫啊去请他。那两个人说啊，老人家慈悲啊，我们国君要请你去做宰相。庄子说啊，说你们楚国啊，听说啊，在神庙里面供奉一个神龟啊，这个神龟已经死了3000多年，你们楚军啊还很宝贝啊，拿一个很漂亮的绸子把它盖起来，每天跟他上香啊。庄子说，依你们两个看的，身为一个乌龟啊，是夹着尾巴里面在泥巴里面活着打滚好呢，还是死掉以后被你们供奉在神庙好？那当然是活着在你妈打滚好。庄子说，我就是那一只啊，准备夹着尾巴在你妈里打滚的那个人。所以老庄的思想跟孔夫子思想是完全相反的，他认为说啊，人的价值来自于生命的本身，而生命的最大价值就是自由自在的活着，不受约束。所以 这个思考模式就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因为在中国的思考当中呢，我们一般的构成怎么样呢？得到你要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境的时候，哎，根据孔孟之道，有所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个人失意的时候，就根据老庄的思想，无为而治，安享晚年。所以讲，得到的帮有道能够兼善天下，帮无道兼善那么独善其身。世间上啊，有人做这个网络调查，这个所谓的啊民调，中国人啊自杀率是最低的。你看美国人哈，很多中国就是华人移居到中国的这移居到美国的这些所谓的，他的民族性是接受中华文化的，到美国去他不会自杀。西方的文化他们是有所作为，但是他怎么样呢？西方的文化在顺境的时候很好用，但是一到挫折的时候，他们没办法，他们只能够说上帝的安排。他们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思考，他们没有。你看庄子的文化，他是退步的。他说一个人，你说我没有用也无所谓啊，你看用有什么用？他说你看那个树啊，有用的树啊，又直又漂亮的树被砍掉了，留下都是什么树？弯弯曲曲的，就是没有用才能够活得久啊。所以他是一个逆向的思考。所以你看为什么他的一个中国文化培养出来这个人特别有韧性，他逆境当中他不会自杀，因为他知道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话我在西方英文没有看到，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这种话。美国人他们是要求第一名的，他们没有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一个人的思考模式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跟结果。那么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净土宗的学者，我们应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思考模式来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这是个重点。因为你的思想会带动一种行为，最后产生一个方向的结果。那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求生净土，那么我们应该培养一个什么样的思想？